教会的发展是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关心的，然而面对教会中种种问题，又感到无能为力。
郑子民老师针对中国教会的实际情况，为我们提供教会发展的圣经基础和具体方案。
为了神的国度，
让我们一起努力拓展教会事工。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继续收听拓展教会事工。我们会回顾一下前面14课所学的内容，然后呢，我们一起要思想一下，我们的教会应当怎么样以神的爱、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以及我们教会整体的见证，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影响这个社会，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时代的教会。好，现在呢，我们先回顾一下前面14课我们所学的内容。那在第一课，我们主要谈到教会的观念。我们说，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所以教会应当以人为本，帮助人认识主，帮助人生命成长。在教会当中，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的信徒和领袖要凡事顺服主，并且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建立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的信徒和领袖要爱这个家，并且在这个家中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牧养。特别是教会的牧者要用神的话来牧养教导弟兄姊妹。当我们认识了教会，我们就可以按照教会的本质去拓展教会的各项事工，使教会有自然和健康的发展。第二课，我们讲到圣经中的教会的发展，主要谈到耶路撒冷和安提阿教会的见证。他们都有大使命的意向，所以他们都努力地传扬福音。他们都重视圣灵的工作和圣灵的带领，所以他们能够与圣灵同工。他们都有好的牧者，牧养和教导群羊，所以信徒都能够健康成长。他们也都愿意顺服神，遵守主的教训，使整个教会都成为主美好的见证。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显然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盼望今天中国的教会也能像初期教会一样，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三课，我们讲到建立教会的好牧人。我们说，教会的领袖有三个角色。第一个角色就是牧者。教会的领袖要把会众当作自己的羊，以神的爱来牧养羊群。第二个角色是父母。教会的领袖要把会众当作自己的孩子，去疼爱他们，也要管教他们。第三个角色是老师。教会的领袖还要把会众当作自己的学生，忠心的去教导他们。如果教会的领袖能够尽好这三方面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的教会一定会健康起来。在第四课，我们讲到建立教会的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尊耶稣基督为主，这是教会发展的大前提。离开了这个大前提，所做的一切都变得没有意义了。第二个原则是明确教会的方向，只有这样，教会的牧者、同工和信徒才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第三个原则是重视教会的核心同工，因为他们是教会发展的领头人，他们生命的见证 以及他们的尾声将会带动整个教会的发展。第四个原则就是信徒结祭司。我们要栽培训练信徒，使他们的生命不断成熟，也使他们都能够发挥恩赐，参与侍奉，一起建立基督的身体。最后，我们也希望教会可以建立一套有效的运作和侍奉系统。圣经将建立教会比喻成盖房子，不能每个人想怎么盖就怎么盖，而是应当按部就班，有系统、有步骤的去盖。教会如果能够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布道、栽培、训练、管理和检讨系统，将会有条不紊的发展呢。以上这些都是建立教会的大原则，而每间教会呢，还要根据自己教会的具体情况，应用这些原则来拓展教会。第五课，我们讲到教会同工团队的运作。教会不可能只靠一位牧者就可以有健康的发展。教会要有健康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个同心合意的同工团队一起来侍奉。首先，我们要在教会当中建立同工的团队，使教会有一个领导的核心，一起侍奉主，牧养教会。教会的牧者还要对同工有领导和牧养，使同工的生命可以继续的成长，并且同工可以在一起同心合意的侍奉主。教会的同工还需要分工合作，并且建立起一套有效的运作方式，使教会的各项事工都可以有条不紊的发展。当然，教会还要培养第二梯队的同工，使教会的发展后继有人。我想问你，你教会的同工同心吗？大家合作的愉快吗？盼望我们的教会都能够建立起同心合意侍奉主的同工团队，一起来侍奉主。在第六课，我们讲到教会的意向，就是大诫命和大使命。这一课是一个基础，后面的课程都是根据教会的意向来设计的。我们讲到五个目标，要用崇拜来表达尽心尽意爱主，用关怀牧养来实现爱人如己，努力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为信徒施洗，使他们有正常的教会生活，还要通过栽培和门徒训练，使信徒的生命不断的成熟起来。我们可以把教会的意向这样表达：努力领人归主，让他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爱神爱人，并教导他们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希望这个意向成为我们每间教会的意向，让我们的教会都成为遵守神的大使命和大诫命的教会，也使我们的教会因此能够有健康的成长。第七课我们讲到布道，就是怎么样帮助慕道友成为信徒。在教会当中可以有各种的布道活动，比如说个人布道、探访布道、布道会、布道训练等等。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来接触新朋友，带领人信主。但是很多慕道友不是听一次福音就会信主，所以我们要通过慕道班还有个人的跟进，使慕道友对福音和信仰有逐步深入的认识。当慕道友对福音有了清楚的认识，并且愿意接受，就应当立即带领他们决志信主。布道是教会的生命线，教会如果不重视布道，只能够越来越萎缩。 因此我们盼望每间教会都努力地传福音，使得救的人数不断增加。第八课我们讲到初信栽培，帮助初信主的弟兄姊妹打好信仰的根基。这一课是跟着上一课布道而设计的，我们希望有人信主以后就可以帮助他们明白基本的要道，把信仰扎根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也要帮助信徒建立与神的关系。信徒不仅需要有信仰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与神的关系，这才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目的。我们还要帮助信徒在思想和品格上更新，因为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们的思想、品格、行为都需要更新。当信徒对信仰有了清楚的认识，我们还要为他们施洗，让他们能够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初信栽培非常重要，信徒只要建立好信仰的根基，就能够继续的追求成长。因此所有教会都应当好好的做初信栽培，帮助信徒来建立信仰的根基。在第九课我们讲到深入的栽培，就是帮助信徒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我们用了主耶稣成长的例子，他的智慧与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智慧就是用神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身量就是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成长。神的喜爱就是建立与神的关系，而人的喜爱就是建立与人的关系。那么深入的栽培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教导真理，实践真理，使信徒的属灵生命能够往下扎根，向上结果。我们还可以通过牧养和关怀突破属灵成长的障碍，使信徒的属灵生命更加的丰盛。我们还可以通过团契的生活，让信徒来学习彼此相爱，并且在团契当中也可以学习侍奉主。深入栽培是教会长期的努力，一个信徒成熟了，他的信仰才能够经得起考验，他才能真正成为主的门徒，侍奉主，为主做见证。第十课我们讲到训练，就是帮助成熟的信徒成为教会的领袖。训练的第一步就是选拔训练的对象，这是为了将来能够为教会培养出真正的领袖。如果选错了人，将来他们不仅不可以承担重任，甚至可能帮倒忙呢。接下来就是信徒装备还有门徒训练，因为信徒不是天生就懂得侍奉，他们需要接受装备和训练，使他们将来有能力来带领教会。我们还讲到在教会当中已经担任责任的领袖，我们也需要训练他们，使他们的素质也不断的提高。领袖是教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教会只有好好的训练领袖，才能有持续和稳定的发展。在第十一课我们讲到教会的崇拜，我们说在崇拜当中我们要让神的名被高举，让神的名得荣耀。在敬拜当中我们也希望使信徒的生命被改变，所以我们要精心安排崇拜的各项内容，使崇拜既有秩序，而且还充满了生命的活力。教会的崇拜是教会参与人数最多，也是教会最重要的聚会。 我们不能因为每个星期都有崇拜就不重视，反而更要花心思、花精力，让神的名在崇拜当中得荣耀，让弟兄姊妹在崇拜当中得造就。在第十二课，我们谈到建立有助于教会成长的事工。那我们谈了三项的事工，一个是儿童和青少年的事工，我们谈到怎么样帮助小朋友从小来认识神。我们还介绍了弟兄团契，就是平衡教会当中弟兄和姊妹的比例，使教会能够发展得更健康。我们还谈到圣乐的事工，我们希望教会能够以音乐来歌颂神，但同时也要平衡教会的其他的事工。教会的各项事工的发展都要根据自己教会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不要贪多，而是要认真地做好每一项的事工，使弟兄姊妹的生命在这些事工当中得到造就和成长。在第十三课，我们讲到解决教会存在的问题。我们先讲到大教会的牧养和关怀的问题，要发挥平信徒的恩赐，训练他们，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担起牧养和关怀的责任。我们也谈到对聚会的内容进行调整，使信徒在聚会当中更能够得到帮助和造就。在年轻传道人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们劝勉他们做信徒的榜样，用生命和侍奉来赢得弟兄姊妹的尊重。最后我们讲到如何突破教会停滞不前的现状，答案就是祷告、复兴、布道、栽培。通过祷告，我们求神复兴教会，然后努力的布道、栽培信徒。我们相信教会一定会复兴的。其实每间教会都会有自己的问题，关键的是我们不要灰心，而是仰望神的怜悯，信徒和领袖一起同心努力，一定能够克服困难，使教会能够继续的向前发展。那在上一课我们讲到建立大使命的教会，在教会当中的布道事工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建立教会的本地布道事工，带领身边的人信主，这是一切布道事工的基础。我们还重点讲了建立近地区和近文化的布道事工，跨出教会的大门，走出宣教的第一步。最后我们讲到建立跨地区跨文化的布道事工，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这是神的心意，也是主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所有的教会都要向这个方向来努力。好了，回顾了前面十四课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来谈谈建立时代的教会。时代的教会就是我们不应当闭关自守，我们要关心这个社会，影响这个社会。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教会的发展的历史。在200年前，英国的宣教士马里逊，他把基督教的福音带到了中国。虽然他只带了七个人信主，但是他把福音的种子撒到了中国。140年前，戴德生宣教士建立了中国内地会，把福音传到了中国的内地。但是我们看到，大概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中国的教会基本上是由外国的宣教士来管理的。但是到了20年代到40年代之间，中国兴起了一批 本土的工人和本土的领袖，他们对教会的发展，对社会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但是到了50年代，宣教士被驱逐，很多教会也被封闭，教会的活动不得不转入了地下。但是到了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政府的宗教政策呢也逐步的放宽了，结果有很多人信主，神也兴起了很多本土的工人来带领教会。那从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在很多的地区，基督教已经被政府接纳或者被政府默认，这是因为基督徒多年以来以生命美好的见证以及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才有的结果。那么在今天的环境下，教会不应当再把自己隐藏起来了，我们应当更加公开的为主做见证。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教训，在马太福音5章13到16节，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初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虽然受到逼迫，但是还是勇敢的为主做见证。他们绝不会把自己的信仰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况且，如果我们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好行为来见证主，反而可以赢得老百姓，赢得政府官员对我们的尊重呢？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所以我们以生命来见证主，可能会有人嫉妒我们，可能有犯罪的人因为我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不喜欢我们，但是却没有律法可以禁止我们。相反，那些有良心的老百姓会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喜欢我们，支持我们。所以我们集体的见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部分的基督徒都能够活出一个丰盛的生命来，将为社会带来很大的震撼力。我们看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当他们愿意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又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们就得到众民的喜爱，主也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听到一间教会的见证，他们因为关心社会上那些有需要的人，那些弱势的群体，结果呢，得到街道居委会的认同。当有人诬告他们，说他们违法聚会的时候，结果居委会的婆婆们站出来为他们讲话。你看，教会的见证多么的重要。那海外的基督徒也对于那些受灾的地区往往会伸出援手，一些基督教的团体也会派人到灾区参与救援，这样做就是把神的爱带给受灾的人民。今年2008年5月，缅甸的风灾至少有2万多人死亡，4万多人失踪，上百万人无家可归。那么当地的军政府还不允许救灾，使受灾的人民 更是雪上加霜。但是我们在缅甸的良友电台正在和时间竞赛，帮助那些还在风灾当中挣扎的灾民。缅甸的教会也特别有负担，帮助灾民脱离苦境，重建家园。在香港的施达基金会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团体，也正在为灾区筹款。我们希望，我们盼望缅甸人民可以从基督徒的身上体会到神的大爱，体会到神的怜悯和神的安慰，以至于可以认识主。那么最近这次中国四川省的大地震也是死伤无数，我们真的盼望中国的信徒都可以起来关心灾区的人民，有能力的教会可以与当地的教会合作，帮助当地人渡过难关。今天中国的社会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道德水平每况愈下，年轻人一代不如一代。教会在这个方面也可以为社会做一个好的榜样，使人羡慕基督徒崇高的道德观。我们看初期的教会，就是因为他们持守极高的道德水平，使得教会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的宗教。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题目是《真爱值得等，美德未过时》，讲到2007年2月的中旬，有上千名年轻人在香港的中环扎达花园立下贞洁宣言，戴上象征爱与纯洁的指环，向婚前性行为说不，并且承诺坚持一生一世的婚姻。这项真爱行动始源于1994年的美国，当时有美国的牧师感到国家道德风气败坏，于是向青少年提倡贞洁生活，鼓励他们立志拒绝婚前性行为，宣扬真爱值得等待的思想，又认为贞洁是一种自我负责和自我节制的美德，同时还鼓励夫妇立志拒绝婚外情，坚守一生一世的婚姻承诺。运动开展之后，数月内获得超过20万青少年的响应。其后，真爱行动陆续在英国和其他地方展开，至今签下盟约的青少年已经超过200万人。盼望中国教会也能够成为时代的教会，不仅建立健康的教会，以生命的见证、真诚的爱心以及崇高的道德标准，成为时代的盐和光。好了，今天郑子明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了，谢谢您收听，也欢迎你来信索取讲义，愿神赐福给您。
你是一个好牧人，你真认识你的羊，你是我的好牧人，你为羊群舍身，盗贼来偷窃杀害毁坏，你来自丰盛生命。